就是你降世为人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要把身体献上，当作赎罪祭。从古到今，没有一个人生下来是为了要死的，生下来都是为了要活，要得世界上的各样好处。可是主，你是唯一的一位，生是为来死，死是叫我们得生。你是怀着何等认真的心在度世上每一天的日子，因为神托付给你的是全人类拯救的事，是从古以来没有这么大的一个事工，没有一个工程像你这么大 big project， 是关系到亿万灵魂的得救，跟永远的得救，跟永远的沉沦。你承担这么大的一个托付，你就谨慎的过你在世的每一个日子，你一呼一吸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你的每一个举止每一句话都要遵循神的旨意，因为这关系到亿万人灵魂的得救。耶稣，我谢谢你，谢谢你明知道，你心里头明知道你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要受的是怎么样的一种苦，怎么样一种羞辱，可是你却定义面向耶路撒冷，你的脚步没有摇摆，你的心意没有，你的心意没有退却。耶稣，我谢谢你，赞美你，是因着你坚定的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今天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享受各样的恩福，不仅是有今生的，而且是有永世的。耶稣，耶稣，这几堂我们要讲你的死，讲你的复活，讲你的显现。求主你开启我们，开启我们，因为你的死是关系到我们的活，你的受苦是关系到我们的蒙福。让我们看到，让我们心里面有一条线，把你把福音书里头所讲的你的死、你的埋葬跟复活跟我们联系在一起。这是生死攸关，这是关系到我们永远的福乐。哦，耶稣，叫我们读的时候感恩，叫我们读了以后就能够更加的感戴你救赎的恩典，也更深的珍惜我们所蒙受的救恩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哦，耶稣，开启我们，开启我们，我们略略尝到恩典，略略知道你的恩典，可是知道的不够，尝的也还不够。求主你带我们进入你的真理，进入你爱的深处，好叫我有更多的爱从我们的心中向你涌流出来。我们若不爱你，我们还爱谁？我们若不为你而活，我们活着干什么呢？耶稣，把你的受苦启示我们，把你的救赎的恩典启示我们，把你在十字架上的形象开启给我们，好叫我们爱你、敬畏你、渴慕你，而且能够像你。耶稣，我谢谢你，让你十字架受苦的形象来激励我们，好叫我们面对我们个人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胆怯，我们就不会摇摆，我们就有你的榜样在我们前面，我们就跟上去。耶稣，我谢谢你，赞美你，把今天这个课在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求主你来帮助我们，叫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因你得着开启，因你得着，因你受感动，因你生命有更新。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来，我们打开圣经哈，圣经第19章，第十九章，我们从17节哈，来，我们先从十七节念到27节，打开圣经了吗？来，你要不要一本圣经？爱，你跟小霞姐一起看，好。好，我们请开东为我们念好不好？19章19章17节到27节，好，先读这一段。
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，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，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古鲁地，希伯来话叫哥哥他，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，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，一边一个，耶稣在中间，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，写的是犹太人的王，拿撒勒人的耶稣。有许多犹太人念这个名号，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，并且是用希伯来、罗马、希腊三样文字写的。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，不要写犹太人的王，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。比拉多说，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。 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，每兵一份，又拿他的礼衣，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额，是上下一片织成的。他们就彼此说，我们不要撕开，只要粘就看谁得着。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，他们分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礼衣研究。兵丁果然做了这事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，以他母亲的妹妹姐妹，并哥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，就对他母亲说，母亲，看啊你的儿子。又对那门徒说，看啊你的母亲。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。
嗯，好，我们请每天念下面这一段。
念到完是？
念到37节。
Okay. 这事以后，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就说：“我渴了。”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，他们就拿海蓉沾满了醋，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。耶稣尝了那醋，就说：“成了。”便低下头，将灵魂交付神了。犹太人因这事。这日是预备日，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，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，把他们拿去，免得失手，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。于是兵丁来，把头一个人的腿，并与那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。只是来到耶稣那里，见他已经死了，就不打断他的腿，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，随即有水、血与汗水流出来。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，他的见证也是真的，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，叫你们也可以信。这些事成了，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，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。经上又有一句说，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。
好，谢谢。我们如果读四福音书的话呢，我们就知道哈，有一个百夫长，就是负责执行这个死刑的那个百夫长，看到耶稣从被抓来哈，然后不晓得他是从哪个时候开始的，可是至少在刑场，在他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呢，那个百夫长一直在那个地方，好监管这整件事情。等到他看到耶稣断气之后呢，就他就这么看一趟。他就说：“这真是神的儿子。”所以你知道吗？就说如果哈，我们读圣经，我们读记载耶稣受苦，好，然后从被审判，然后到他钉十字架，死了埋葬，就是看这一段的话呢，如果圣灵开我们的眼睛，看见那位百夫长所看见的。我们对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信心呢，就会大大加增。就是我们已经信了，可是我们那个信呢，会更加的有分量，更加扎实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的信心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对耶稣的信心哈，就像这个样子，就像我们缝衣服一样，好，比如说缝个扣子啊，哈，缝个扣子，你一根线就这么一线就把它扎起来，也算是缝上去的，对不对？可是牢靠不牢靠？不牢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缝衣服，我是不会针线的。我妈妈说我拿针像拿锄头一样，俩家不想俩低头，就是我不会拿针线。可是我想到这个比喻，就说呢，有些东西呢，你虽然是缝了，可是呢，你如果多缝几下，就会牢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我们读圣经，我们读福音书，看着耶稣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呢？就是每看进去里面，我们只要读到我们心灵里面呢，就像在用针线再把它再多扎一下一样，就信心对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爱我们的那个信心呢，就会更加的坚定，细细腻腻的扎在我们的心灵里面。哈，那我们读这一段的话呢，耶稣钉十字架这个过程呢，有很多很稀奇的事情发生。我们读的时候或许没这么觉得，可是如果仔细想的话呢，有很多很稀奇的事哈。第一件事呢，就是而且有很多，我们读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有几次讲到说，为了要应验经上的话， 对，就这段里头，我上一次有讲了，有二十几个，就耶稣被抓拿到钉死，哈，复活，有二十几个旧约的预言呢应验在这当中啊。那他被钉的时候，像他们也不一定说每一次钉十字架都会有两三个人一起钉，有些时候可能会钉一个人，可是那天呢，就有两个人跟他同钉，好，那连这个呢都应验了，在以赛亚书里头的讲到他与罪犯同列。与罪犯啊同列，这个都应验了那一句啊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件很稀奇的一个事，就比拉多呢用牌子写的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，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用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，这个是他的，这个叫罪状，就像以前我们看古装片，好，如果有一个人被判死刑的话呢，他不是这个地方都绑了一个牌子吗？那个牌子就写他的罪状，就说今天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人钉在十字架上？好，罪状。那耶稣的罪状是什么？他写的是什么？从来没有这么稀奇的一个罪状，好，因此被钉十字架，犹太人的王。那这个罪状呢，是用哪些文字写的？希伯来文，还有罗马，还有希腊。那这三种语言用这三个文字的意义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希伯来文是谁的文字？是，就是犹太人的，对，所有犹太人都读得懂哈。还有呢，罗马呢是代表什么？是官方的文字，是那个时候官方的文字。还有希腊文代表着什么？代表是有文化阶层的人，甚至是全世界的。所以呢，等于是说用这三种文字呢，比拉多用这三个文字向全世界人宣告，这位是犹太人的王。哎，所以比拉多做了一件呢，他做了一件神要他做了一件事，他自己不明白的。神用比拉多向全世界宣告说，耶稣呢，这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呢，是犹太人的王，他是生来做王的。那犹太人的王是什么意思呢？犹太人是属于神的，所有属神的人呢，耶稣是王。比拉多不晓得他做的一个宣告呢，是真理的宣告，是一个安定在天的一个宣告，他自己不知道。可是呢，我今天给你们发的讲义哈，我今天要讲的不在讲义里面，讲义是给你们回去看的哈。那这个讲义呢，只是还没有写得很完整，我是从耶稣被抓拿哈，然后一路呢，就是仔细来看耶稣啊，像比拉多呢，把耶稣呢，耶稣被鞭打之后，不是给他戴荆棘冠冕，穿上紫袍吗？耶稣就把他带出来，然后对着众人说：“你们看这个人。”所以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呢，其实读整个福音书都是，我们要来看这个人，就是要来看耶稣。所以我这个讲义呢，是就我所看见的呢，稍微写一点，还没有写完，还可以一路写下去。你们自己也可以有你们自己的你们的自己的讲义。哎，你看到什么？你读他被抓拿时，你看到耶稣怎么样？有没有看到他的美？有没有看到他的善？有没有看到他的真？有没有看到他的威严？有没有看到他的权柄？有没有看到他的宽和？就是有没有看见？好，那你们看见，你们自己写。写的就是你的，这个我写的是我的，哎，你读了以后或许可以领受一点，可是你自己看那一份就是你的，一直看一直看，我们就会像他。我就记得我大嫂那时候刚怀孕的时候呢，怀第一个孩子，哦，她的房间里面，她卧房呢就贴了一张很可爱的一个婴孩，那是外国人的婴孩，她贴了那，我说干什么？她说天天看呢，我这小孩就会像他。我说真有这么一回事啊？后来小孩生下还真有一点像，哎。对，可是我们如果天天来看耶稣，哈，找用尽办法要来看耶稣，我们就看着看着，我们就像他，潜移默化，哎，所以不要忽略这个看，你只要看到一点，那点就进到你的里面，就成为你，你就成为那个样子，哈。所以呢，比拉多，我在这个讲义里面就讲到比拉多，比拉多呢有黄金机会来认识耶稣，好，来替耶稣伸冤。来释放耶稣，来建立大功，也有最好的机会来接受耶稣做他的王，而且得到真理的释放。耶稣说：“我来是为真理，为了要见证真理。”他说：“我确实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为此来到世间。”耶稣在说：“你来接受我做王。”可是呢，他就拒绝， 他就不愿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惧怕人。那他虽然在马太福音讲到说他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，因为他想着再讲也没有用，恐怕要生乱，就顺着那些人的心意。他明知道他们要把耶稣害死呢，是出于嫉妒，这是马可福音讲的。好，他是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，可是呢，马可福音说呢，他为了要讨众人的喜悦，就把耶稣交给他们被鞭打，然后钉十字架。这个马可，所以呢，在马太福音虽然讲到比拉多呢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就拿一盆水出来洗手，这表示这个事情，这个罪你们承担，我是无辜的，是你们要钉死他。可是你想他能够无辜吗？不可能的。马可说呢，他为了讨众人的喜悦，这个叫春秋之笔，千古定罪。对，所以有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，我们所有蒙救赎的子民都要向耶稣欢呼，说这是犹太人的王在这里。这个比拉多呢，他神用他向全世界宣告耶稣是犹太人的王。可是当犹太人的王要来的时候，再来的时候呢，比拉多就战惊恐惧，因为他那个时候呢，就与不敬虔的人呢一同受审判，一同沉沦。他错过了一个，他永远错过这个机会。好，那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再看一点哈，就说就这个地方有讲到有几件事情应验哈。就是应验旧约的事呢，第一个就是兵丁分他的外衣，然后为他们的里衣呢拈阄啊，拈阄。那这个事情呢，是在在诗篇里面有预言到的，诗篇的22篇有预言，有这样的一句话，如果你们回去看的话就有。那关于这一点呢哈，还有其他有一个地方，我们翻过来看哈，还有一个事情应验呢，就是耶稣说我渴了。他们就拿醋给他喝，啊，那这一句话，这个呢，也是应验旧约里面的关乎弥赛亚的应许的预言。那个预言呢，是在诗篇69篇讲到说，他们拿胆给我当食物，啊，我渴的，他们拿醋给我喝，哎，那另外还有呢，还有就是他那个丁丁呢，因为那天是预备日，哈，啊，所以是他们就不愿意有尸体挂在木头上，因为是他们的节日，所以呢就要把它拿下来。那通常这种十字架哈的刑罚，有些时候可以一个礼拜都不死的，是最凌迟的一种刑罚，不是像枪毙一枪就打死。有一次我大姐去以色列玩，我回台湾的时候，她就很兴奋，她跟我说，她说我去你们耶稣被枪毙的地方。我说耶稣哪被枪毙，哪有那么好命。对，那个十字架的死呢是可以拖很久的，啊，可是呢那天因为安息日，所以他们不愿意人还挂在那里，所以那个兵丁呢，你知道那个兵丁把那两个强盗旁边那两个强盗腿打断，你们知道这个意义是什么吗？
那是没有快点，
我以前跟你的想法一样，让他不要逃走哈。后来可是实际上呢，是 Sabrina 讲的，就是加速他的死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他挂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你必须呼吸嘛，哈。那你能够呼吸的话呢，是因为你的脚撑着你的身体，好这样挂着，对，你的脚撑着，所以你还可以这样呼吸。可是当你的脚一被打断的时候，你整个人就垮在那里。你没有一个力，你的脚没有力量撑着你的身体的时候，你的肺不能呼吸，很快就死掉。所以他把他腿打断呢，是要让他们快快的死，因为要把他们尸体拿下来。哎，那这句话呢，这个事情呢，就应验了什么呢？应验耶稣，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哈。强盗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两个都讥笑他，后来有一个就良心发现，就悔改。好，有一个在讥笑耶稣说：“你救你自己啊，顺便把我们救下来啊。”看，可是另外一个强盗是路加福音，你们有空回去看路加福音，就讲到说另外一个强盗就责备这个强盗，说他说我们所受的是我们应当的，因为是照着我们所做的，我们是罪有应得，可是这个人没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事，哎，他就责备那个强盗，然后责备完了以后，他就跟耶稣说：“耶稣，你得国回来的时候，你得国得你的国家的时候呢，请你纪念我。”耶稣跟他讲一句什么话？今天你要与我在乐园里。那你知道吗？如果旁边有人听到的话，一定想说你在讲什么？今天这个人可能要一个礼拜以后才会死。 是不是？按理来说没有那么快死的，因为那两个人呢，没有像耶稣被鞭打的半死，好像没有，看起来他们都那个，没有像耶稣被凌迟、被折腾到这么厉害。嗯，又是强盗，应该是还蛮壮的，好，所以照说呢，不会当天就死的。可是因为那是预备日，所以钉钉把他们腿打断以后，他们真的是那天就死。所以那个强盗呢，真的是那一天就跟耶稣同在乐园里。所以你看耶稣这个口真是金口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他说今天就是今天，哎，生命真的是在他手里。好，所以另外呢，就讲到说呢，这个事情呢，后来呢，他们来看耶稣的时候，发现他已经死了。原本要打断耶稣的腿嘛，如果这两个的腿都打断的话，耶稣的腿也要打断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一看，哎，他死了，就不打断他的腿。这个不打断呢，就应验了圣经里面一句话，怎么样啊？他一根指头、一根骨头都没有折断。哎，是，可是所以你知道，这个要使得这个一根骨头都不折断哈。会有骨头会折断的可能性，可是又不折断的话，必须有两件事情，一个就是那天是安息日，大家别人要快把他尸体拿下来，另外一个是耶稣必须死得快，耶稣死慢一点的话，骨头就打断了，这个预言就不能应验了。可是这些预言呢，没有一个可以不应验，必须每一个都应验，只要有一个不应验的话呢，耶稣就不是那个弥赛亚，就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耶稣是弥赛亚，因为这个证据是要向全世界来做证据的，或者是说有一个地方没对准预言的话，耶稣所做的功就少一部分，我们的救赎就不完全，所以这是一件很慎重的事，哈，所以他这个就应验了。那另外呢，另外他们这个兵呢，有一个兵呢，哈，34节有一个兵就拿枪扎他的肋旁。这个动作都可以不用做的，因为已经死了，你何必呢？可是那个兵呢，也不晓得为什么心，就是也没有多想，反正啊戳一戳看看，就是很随意的做了一个动作。可是这个动作做下去呢，却是在神的定计划里面。他这个动作一做以后呢，就应验了另外一个预言，就是他们要仰望他们所扎，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，仰望就是要崇拜他，要依靠他，要遵从他，他们所扎的人，哈，钉跟扎是不一样的，可是这个地方讲到耶稣是被钉了，耶稣还不能别的死法，他不能枪毙，他不能坐电椅，他必须是被钉，因为他挂在木头上，代表什么呢？凡是挂在木头上都是受咒诅的，他被钉十字架悬挂起来呢，是为了要应验旧约里面讲到那个铜蛇，举起铜蛇的时候，凡看见铜蛇的就得医治，必须这个预表必须应验，必须对准这个预表。同时呢，他挂在十字架上，表示他担当了我们，他为我们成为咒诅，他替我们担当了咒诅，所以这个东西一点都不能乱，哈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这个应验了，这个枪一砸呢，就应验了这个应许。这个预言，还有这个枪砸下去呢，有血跟水流出来。我两个礼拜以前有提到，好，根据医学的报道，就是一般人死了以后，如果这个人已经死了，戳下去的话，很多时候都只有一点点血，甚至不流血，哈。然后呢，或者是如果水先出来，血再出来的话呢，那是热膜炎。一个人死于热膜炎，死以前得热膜炎的呢，会有这个现象。就是说戳下去以后，从心脏这个地方会有水先出来，然后再血。那血先出来，水再出来的话，这表示两件事。一个呢，就是他已经死了，而且已经死了一下子了，他里面的东西已经开始在分解了，哎，那个有些东西已经在分离了，所以才会水跟血就开始分开了，就表示说这个水跟血流出来呢，证明他是死了，而且真的是确定是死了。那这个有一个重要性。耶稣这个地方讲到耶稣死透，确实是死，而且那个埋葬呢，为什么要记载他埋葬呢？四福音书都要记载耶稣的埋葬呢，这里头有一层意思，就是说必须是死了才会埋，哎，而且因为这个埋我待会再讲哈，所以因为有些人因为福音的重点哈，那个时候门徒出去传福音，证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最大的证明呢是因为他复活了，所以他们都为他的复活做见证。可是耶稣如果没有死的话，没有真的死的话，就没有复活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有很多怀疑耶稣复活的人呢，就说耶稣不是死了，他只是昏迷而已。 那这个枪扎下去，水跟血流出来呢，是因为他已经死，他确实是死了的明证，而且证明什么呢？证明他这个血先出来，水再出来呢，根据医学的研究哈，这是心脏破裂的那个的迹象。一个人心脏破裂的话呢，他就会水然后血。那这个表示什么呢？也是耶稣为我们承担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呢，他内心里面呢承担非常重的痛苦，极大的忧伤，极大的悲痛，到一个他的心脏，他的肉体没有办法负荷，心脏破裂的地步，是这里头都有这个含义在。好，那我昨天就在思想这个问题，还有那个丁丁哈，分外衣跟里衣，为他的里衣研究。那个时候他们行十字架的，如果去钉十字架的话，那个犯人呢被钉的人衣服都被扒光的，然后呢那些兵丁呢，他们就那个就是兵丁的，这就是他们的叫什么叫红利还是什么东西，
福利，
这就是他们去钉人十字架的福利，那衣服就由兵丁来分。好，所以他的外衣呢，四个兵丁来分，这是一般的，不算，没有什么特别稀奇。
我想
翻
翻去。
好，
那个时候为什么四人的衣服啊？
嗯，
我们不要单说他是这个神的哈，为什么要他的衣服是那时候启发这个？
那个作用在哪里？在
哎，作用在哪里？
哎，我就在想，我真的就在想这个问题。我说为什么要因为这个？这些都是 detail， 你不觉得这些都是很琐碎的事情，好像看起来都是无关宏旨。哈，敷衣服啦，这个一根指头骨头都不折断，这个好像都是一些很琐碎的事，为什么要旧约要预言这些琐碎的事情哈？后来我就在想说，像外衣的话呢，如果他们只是分他的外衣，那也没什么稀奇，因为每一个犯人的外衣都被兵丁分掉。可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应验的非常具体的地方呢 ，specific 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里衣，外衣是一般的，里衣是特别的。哎，因为预言的时候，预言不是说只预言他分外衣，那如果只是分外衣的话，就不显出那个独特性，那个精准性。他连里衣研究预言，然后到时候真的成就。为什么他们里衣研究呢？因为那个里衣是一片缝成的，是一片织成的，所以如果要四个人来分撕开的话呢，就可惜了。所以，可是谁也不愿意说，他们也没有哪一个人说好就给你好了，你家有你家比较需要这个就给你。他们四个人没有一个这样的，所以他们就说好研究啊，看谁拿，谁抽到谁拿，就应验了这个预言。所以这是一个很精准的一个应验，就像耶稣预言到彼得要不认他，耶稣不是一个很 general 的一个一般性的预言，说彼得你会不认我。好，你有一天会不认我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这个预言呢就很含糊。他说，今天鸡叫两遍以前，你要三次否认我。他讲今天，而且讲那个时刻，不讲哪一天，而且那个时辰，而且几遍，就是这么精准的在预言。哎，这个东西呢，那我昨天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呢，我想说为什么这些预言哈，必须这些预言都要应验，到底是什么？后来我就突然想到一个事呢，我就有一个看见，就是我的女儿哈，在律师事务所做事，他们最近忙得不得了，已经忙了好几个月了哈。为什么这么忙呢？因为他们这个律师事务所承接了一个案子，这个案子呢是两个大公司在对相告，他是做商业这方面的那个，这个律师事务所不是办刑事的。是商业法这方面的，所以有两个大公司彼此有一个案子在进行哈，其中有一个叫 Oracle， 好像挺有名的一个，另外一个是什么我就不知道。那这个案子呢，交易额哈，就是胜负哈，胜败的那个诉讼胜败的那个钱哈，是$20亿，因为是$20亿的一个胜败的那个金额，所以呢，他们一共呢哈动用了多少呢？这个为了这个案子呢，他们要一共要做一年半，要用一年半的时间呢来处理这个案子啊。然后有三个律师事务所，六个律师事务所在办这个案子，六个律师事务所，那个每一个律师事务所呢，有些律师事务所人比较多，有些比较少，平均呢每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呢是20个到40个， 昨天我就打电话问他这个详细的资料，我说干什么，我说我要讲耶稣被我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他怎么这样都联想不起来。就说呢是20亿哈，20亿的美金的那个然后呢6个律师事务所，每一个律师事务所呢是20个到40个律师，啊，要用一年，要用一年半的时间。
那就等于是个团队。
是一个团队，用一年半的时间来办这个案子。我女儿跟我讲，她我说你最近怎么样？她说她上个礼拜有一天哈，在律师事务所没有回家睡觉，坐整天，啊，那不是她一个人坐整天。他说有一天坐14个小时，然后隔天15个小时，再来那一天16个小时，最后那天整晚没有回家。他们有一次两边的那个律师呢，互相就是一直在进行这个事情嘛。然后那边就要求你回答一个问题。他说为了回答他们一个问题呢，他用那个 program 的纸用了2000张回答一个问题，印2000张，这样。所以你看到就是为了20亿美金。这么多人用一年半这么拼命的在做，只是为了20亿美金。后来我就想到耶稣承担一个案子，这个的胜负呢是关系到千万亿的灵魂都在他的身上，耶稣的救赎的工作。如果这20亿就必须这个样子，这些人一年半，你看几十个，你这样下来的话，至少有很可能有200个律师。哎，一年半拼死拼活的在做，为了20亿美金。那现在想想看，耶稣承接的这个案子，是所有人类的灵魂，胜负是关系到所有人类的得救，或是沉沦，不关系人类而已。在罗马书讲到说呢，所有受造之物都在叹息等候神的种子显现。哥罗西书讲到说呢，耶稣神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，使天上地上的一切都与他和好。所以不是只是关系到我们人灵魂的得救而已，关系到万物，关系到天上到底是指什么，我是不知道。所以这个是从古以来不可能有比这更大的一个 project， 更大的一个案子在耶稣身上。所以呢这个案子你看他从什么时候开始预备，创世以前。在彼得前书讲到说，基督是在创世以前就被神知道了，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开始计划，就开始着手这件事情。然后呢你看从创世纪开始就开始有在开始在预言耶稣要来的事，救恩的救赎的事，有很多的预言，有很多的预表的有很多东西是预表。好像逾越节的羔羊啦，好，还有铜蛇啦，过红海啦，那简直是所有旧约都在讲这个事。好，就好像他们一直在忙呢，像我女儿他们公司整个公司一直在忙呢，已经忙半年以上了，可能一年半年了，都在忙这个事。耶稣要来救我们，这个救赎的工作呢，从有创世以来呢，天上一直在忙的，还有天使，你看是不是天使都一起动员进来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晓得动员到什么地步，可是圣经上呢，彼得前书讲到说，那个天使都详细考察，他们愿意知道这个事情，天使都盯着看，说是一个很大的事。耶稣呢，一步不能偏差，一点都不能偏差。所以你看，耶稣从来到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说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，我不方便；你们是自由的，他不自由。他每一步，他一呼一吸都是为了这个使命。你想想这个使命是多大的一个使命，他只要一点点偏差，我们就没了，人类我们就永远在黑暗里面，永远在沉沦里面，这个世界就永远沦陷。所以就说呢，为什么我就在想说，为什么这些预言都要应验？好，为什么？后来我就明白到，因为耶稣的这 project 太重要，重要到一点细节都不能疏忽。没有一个细节是疏忽的，所以我就体会到呢，我就觉得很，我就觉得哇不得了，我说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，救赎的工作。所以你看我们读诗篇或者唱诗歌的话呢，在称颂的对神的称颂呢，有两方面的称颂，一方面是 他的创造，他宇宙万有的创造，那是不得了的一个创造工程。可是再来呢，就是他救赎人类。就像你就想想看哈，比如说像一个人心脏要开刀，好做换心手术，心脏要换心的话，你看那个没有一个细节你可以忽略。医生呢，开刀的医生呢，憋着尿，眼睛连眨都不敢眨，就是必须做二十个小时，他们也必须这样做下来，因为不能有一点偏差，因为这个心脏很多地方一个管一个血管一个什么的，一弄错的话，这个手术就 fail， 这个手术就失败。耶稣来走这一趟，就像这个样子，不能有一点偏差。一偏差的话，这个救赎的计划就废了。可是撒旦呢，他也不是很清楚知道神在做什么，可是他就一直想办法要来搞砸，要把这个事情弄砸。所以你看，在十字架上，好，我们如果只是读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，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过路的人，还有那些兵丁，还有那些官长、祭司长就嘲笑他，是不是？就嘲笑他，嘲笑他，其中呢就讲一些话激他，他说：“你若是神的儿子。”你就下来，我们就信你。你若是神的儿子，这个口吻有没有听起来也很熟悉？有没有听过？在哪个地方听过？试探的时候，耶稣一出来，一开始出来传道，就接受试探。试探的时候，撒旦就跟他说：“你若是神的儿子，证明给我看。怎么证明呢？用这个方法证明。对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就这样，你就那样，一直到耶稣在十字架上。”耶稣在十字架上，撒旦还在试探，还都已经只剩一口气了，撒旦还不放松，所以耶稣那个时候都还可以失败。所以你看耶稣那个谨慎，那个敬重神给他的托付，他必须何等的抓紧，没有一个细节他可以忽略。我们呢，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呢，啊，金弟兄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来坐坐，进来。可以进来坐，进来听一下。嗯，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耶稣是用怎么样的一个慎重的心情，是怎么认真的在走他十字架的路，在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，我们对于我们的得救，对于我们今天有得到救恩，我们就不会看作平常。是整个天堂，整个天呢，是在为这个救赎的工作呢，是每一分钟都在预备。就像有些时候你家要请大请客一样，你家里不管多少仆人，每一个人都在为这个事情忙。从古到耶稣那个时候都在为这个事忙。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，旧约圣经，在我们读福音书，在关于耶稣的那个走上十字架，他为我们死，哈，还有他被埋葬复活这个事情要记得这么清楚，因为这个是整个福音的中心。另外我们讲到说呢，另外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今天是在讲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哈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如果看耶稣在十字架上哈，我们如果留意看他讲什么话，他受审判的时候，有很多时候不讲话。在圣经里面有记载，有四次讲到说他就缄默不言，他就不回答。在十字架上呢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哈，就是有一个很有名叫十架七言。就是根据圣经的记载呢，四福音书哈，你把四福音书合起来看的话呢，就耶稣在十字架上呢讲过七句话，他的言语不多，可是这七句话呢，那真是不得了的七句话呢。我们如果仔细看他所讲的话呢，我们对于耶稣的好，对于耶稣的那个荣耀，对于耶稣的性情呢，就有一个看见，就叫我们更加的敬拜尊崇他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，我在今天的讲义里面有哈十架七言哈。哎，那这个四福音书，没有哪一个福音书呢把这个七句话都记载下来。好，有些是把四福音书合起来看的时候呢，才会看到这七言。哎，那第一句话是什么呢？第一句话就是他一被钉上去的时候，耶稣就跟父，他说神，他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。这个他们是指谁？钉钉害他，钉他的人。可是你想，只有钉他的人吗？钉他的人其实是最无辜的，他只是执行国家的那个，他只是执行的人而已，他只是在办公而已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罪最大的是谁？ 是犹太人把他陷害他的犹太人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，可是在《使徒行传》里头讲到说呢，说耶稣是按照神的定旨，哈，说耶稣是按照神的定旨，一定的旨意，定旨，神的定旨，神特定的旨意，还有他的按照神的先见预先所知道的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那神为什么定下一个旨意要耶稣被钉十字架呢？是为什么？是谁把他送上十字架？是神把他，是神把他压伤。可是为什么神必须把他压伤，把他送上十字架？哎，就说如果要追究这个责任的话，要追究这个责任的话，第一个我们会以为说这钉死耶稣的兵丁哈，可是我们想说对不也不能太怪兵丁，因为他只是替国家执行，他只是执行任务而已嘛，他只是在上班呢、啊。哎，这是他的工作，他不能不做啊。就像今天有个刽子手，然后他执行国家所定的这个判死刑，他去把他枪毙，你不能判他死罪啊。那我们说好是那些犹太人哈，是犹太人，是那些官长、祭司长。哎，可是犹太人的话，耶稣如果不愿意的话，犹太人抓不了他呀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耶稣要愿意被抓呢？为什么耶稣要甘愿被钉呢？他可以不用的，他有能力保护他自己啊。那为什么耶稣愿意呢？我们说这是神的定旨，因为他顺服天父的旨意。可是为什么天父定这个旨意呢？所以再追究下来，是因为为了要救我们，为了要救你，为了要救我，耶稣必得死。所以如果真的耶稣说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，就是把赦免所有，把我赦免所有使得我必须被钉十字架的人，那就包括你，包括我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看到说，耶稣呢在十字架上讲的第一句话呢，真是了不起的胸怀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好，那这个的话呢，我们就一边呢是看到耶稣呢，他耶稣在马太福音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就说呢，逼迫你们的，你们要为他祝福，对不对？哎，所有耶稣的教训他自己都做到。后来呢，司提反就是在圣经里面第一个，好，在新约圣经里面第一个殉道叫司提反，他被石头打死之前，他断气前呢，他也说，父啊，神啊，赦免他们。他跟主祷告，他说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他就效法耶稣。耶稣呢是所有殉道者的榜样。所以这是耶稣讲的第一句话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如果我们了解到耶稣受的是何等的苦，我们就会体会到，我们才能够体会到耶稣这个求父赦免这个心怀是何等大大。这就是为什么在希伯来书讲到说耶稣所流的血，哈，耶稣的血所说的呢，比亚伯的血说的更美。亚伯只是第一个殉道者，在创世纪，哈，被他哥哥给杀了。亚伯的血呢，从地上发出声音来，哈，神说呢，亚伯的血从地上发出声音。亚伯的血说什么？亚伯的血说替我伸冤，神呢，你要替我伸冤，我哥哥把我给杀了。可是耶稣的血在说什么？耶稣的血说的话是什么话？哈，赦免他们。耶稣的血，耶稣死了以后，他自己呢，他复活之后呢，他就把他的血带到圣所，天上的圣所，带到上帝那里，然后跟上帝拿出他的血来说，父啊赦免他们。他的血在说话，父啊赦免他们，赦免我们所有这些罪人。我们今天能够罪得赦免，因为耶稣这个祷告，因为他的血。好，那第二句话是什么？你们的讲义。哎，今日，哎，这是对强盗说的。那强盗不是悔改了吗？就跟耶稣说，耶稣就跟他说，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。关于这个哈，我是我的父亲哈，我自己的父亲是98年过世的，97年。那我父亲呢，是一辈子都拜佛的。以前我每一次回台湾，他们还回去呢，我都要跟每一次都要跟我爸妈传福音，都要跟我妈讲耶稣，我不能跟我爸爸讲，因为我一开口，我爸爸就骂我疯子，他说笑伟笑伟，骂我疯子，你在说什么？不要说，不准我讲。所以我可以跟我妈妈说，可是不能跟我爸爸讲福音，一点都没办法讲，一点都没有办法。97年的时候，他突然一下就病倒，家里头人打电话来，就说他已经昏迷了， 好，那血压呢？低血压降到40，医生不敢给他开刀，因为85岁，不敢给他开刀。可是不开刀的话，大概熬不了两三天。后来我一接这个电话，我就跟主祷告，我说主，还不能接他走，因为还没有得救。我说不能，我说不可以。后来呢，我就赶快赶回去。结果呢，就是在我就是后来呢，有一个医生就愿意冒险帮他开刀，就开了，开了就没死在手术台上，就活下来。那我就回去就天天为他祷告，就在床边祷告，弱得不得了。祷告了大概到20天左右，我回去一个月，要一直到我要来的那一天才有机会，之前都没有机会跟他讲，完全没有机会，因为我家的人很多都环绕他，家里头人又都拜佛，他又很虚弱，没有人，我没有机会跟我爸爸讲耶稣。一直到我要走，我要搭4点的飞机，2点1点要离开医院，要离开医院，然后去机场。到那天的11点左右的时候，才有台北灵粮堂的一个师母带着两个老姊妹来探访我爸爸。哎，11点快12点的时候他们才来。然后来的时候，刚好我家的人呢，我那些拜佛的那些兄弟姐妹都不在，只有一个四姐在那边，我们轮班嘛，只有四姐在，四姐的女儿是信主的，所以她是中立的，所以那个师母进去呢，就跟我爸就跟我爸讲耶稣，讲见证，问他要不要接受主。我爸爸那个时候已经有气切，也不能讲话，就点头。后来他们就为他做个祷告，我就跟他说爸说阿门，他就从喉咙发出一个阿门的声音，就问他要不要接受，就接受，就这个样子。后来98年的时候，我公公呢也是突然之间就病，一病呢昏迷了，病了2-3天，然后就昏迷了3-4天就走了。可是在昏迷当中呢，好像还有一知觉。我跟恩慈牧师还有我小叔宜华呢，我们就进去跟问我公公说，爸要不要信耶稣？以前我跟他讲过，我就再跟他讲，他就点点头。哎，我们原本怕说不明确，后来就再问3次，点点头。后来我恩慈牧师就在病床上呢，就给他受洗。这是98年。那个我公公过世是3月的时候，98年6月呢是父亲节，那天是父亲节。我呢，我从在我们教会教完主日学以后呢，我要开车到弗里蒙东湾呢去另外一个教会教主日学。在路上呢，我就在主面前有一句话，我说我就有一个祷告。有点在跟主对话，我说有一件事，我说神啊，有一件事我不敢打破砂锅问到底，就是我的爸爸跟我的公公真的得救吗？我是愿意相信他得救，可是是不是真的就得救了呢？就这么一个点头，是昏，一个是才点头，一个是昏迷，这样就可以得救吗？我就不敢打破砂锅问到底，他问的结果是没有这样，所以我在主面前就这么一句话就问过去了。后来呢，等到在那边教完主日学回来的路上呢，我去都是祷告，回来的话就听录音带啊。那听了录音带，刚好是讲十架七言，是 Jack Deere 讲的，他就讲到这个强盗这个事情，就是讲到这个强盗，好，耶稣在那天呢救的那个强盗。后来我一边听，我就一边想，我说这个明明这绝对是神的安排，我说这个人都已经死了，剩一口气了，耶稣剩一口气，他剩一口气，好像耶稣要走以前顺手就带一个人上去。我说神啊，你安排这样一件事情到底为什么？好，我就这样问一下。然后突然一个意念，好像是插队进来的一个意念，就插进来说，这样的事情呢是要兼顾那些亲人临死之前才接受主的信心。这个意念进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主在回答我去的那个话，我就开始哭。我一路开车一路哭，哭了整整一个小时没有办法停。我说主怎么可能这么容易，我爸爸一辈子连祷告都没有祷告过，好，先不要说来做礼拜，就这么一个点头，我公公也是就这么一个点头，就这样就得救。我说怎么可能，我说怎么会这么容易。后来呢，主给我一个意念，就是因为耶稣付的代价太大了，大到一个地步使得一个临死的人一个点头都可以进来。所以主说去跟老年人传福音，因为耶稣付的代价太大。所以以后我跟老年人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就很有把握，我说你只要接受，只要接受，这个救恩是你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付了极大的代价。所以这是一个哈。那另外还有其他几句呢，我就不说。下个礼拜呢要讲耶稣的死，要讲他耶稣的复活这个事情，你们有空看。好，那有些我没有机会讲的呢，在讲义里面有。好，那我们。 我们就我们就请那个雅玲呢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。
耶稣，感谢你，感谢你这样子的愿意，主啊，从你的出生，上十字架，主啊，为我们受的一切的苦难，主啊，是要叫我们得拯救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主啊，把这样的信息刻在心中，主啊，是使我们活出来的能够与所蒙的恩相称，
是，
主啊，也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敬拜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好，
我不知道以前有这个班，我觉得这个班比较合适。
这样的，
因为我到你家，看我第二天早上上班，我们需要赶上班回，因为我们那边也有，我在路过那个，我就参加那个，我挺好。
你想来这里一讲，这样上，
因为我对他的内容都很不熟。
好啊，可以啊，
这
里再两次，啊，再两次，我们这课就结束。你来听没有关系，哎，我想你那边大概也听得差不多了。可以的，可以。
那我星期三就不去你家。
啊，星期三不来了。
啊，因为我第二天早上要上班，
太赶了。这样子啊，好，小组有小组的作用啊，小组都要彼此带上。如果需要你帮忙啊，你可以少走，这个小组都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是很基本，我就是想学习，我知道。可是那个小组呢，就彼此有帮助呀，有什么事情要互相代表啊，彼此在彼此互相扶持，生活上的啊，心情上的也会帮助。我就选了这个工作。
我看到，如果我有空，就去
啊。哎，尽量能够来，我一早也来。9:30就走了，是好不好？
那我体验一点变化没有，因为长得漂亮了，有人听了。
我知道你们起来，我就一直在想说，太高兴看到你了。这个礼拜要到下个礼拜才会有。
哦，那我拿奖励好了。
好，你拿奖励。这个不晓得怎么，这不晓得怎么关掉。哎，嘉亮，你晓不晓得这个要怎么关？
啊？
你晓不晓得这个要怎么关？
这个
好。这 digital。他常常会说不停就不停，我是很紧张。
不知道啊，这个吧，应该这样讲。哦，不是，是 record。
是 record， 啊，这个 stop， 我已经 record 完了，要 stop。